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陈金忠陈神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上个礼拜呢，我们和陈神父聊过，那么了解呢，他是越南人，那么到我们台湾来这个传教呢，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啊。那么，就是在去年哦，竞夺成为神父的，
是，
那么也谈了很多他对于在我们台湾地区传教工作的情形，那么他是怎么样融入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当中，跟我们台湾的教友的互动的一个情况啊、哦。好，那么神父，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话题可以聊的，就是首先我们再来谈谈，就是您的信仰，你提到就是说你从小啊，就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这就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
对，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家中有一位长辈也是神父，对不对？
对，我的大舅舅，大神父是。
那你在那个时候，当然这个跟他年纪应该有所差距吧？
对，
差多少？有印象当中？
因为我刚出生，他已经去世了。
才刚出生啊！
对，
我本来想问，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对他他的这个工作啊，他的这个信仰的情况，会不会对你有些影响？可是看来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影响，可能是一个间接的影响。但是你后来会成为神职人员，有没有受到你就大舅舅的这个
有，因为我的家属，尤其是我的父母，常提到那个我舅舅的生活，神父的生活。然后有个特殊就是，他是，在上山传教。尤其特别是为原住民传教。当时越南的情况是没有那么安宁。所以
就遇害了，
蛮受到那个困难，
是
传教方面不是那么顺利。
是
第二次是有个特殊是，在1970年暑假的时候，他从我们越南的高原下来我们的家里去探访我们的家人，同时他也带我们的兄弟姐妹五个人到那边去度过暑假。半路上被那个。
就是遇害了，
对对，被伤害，被杀害。所以当时我刚刚出生，只有三个月而已，所以
这些就是
我
长辈们讲给你的，
长辈们给我讲，让我能够去了解我的生活背景这样子。
所以大舅舅在你的印象当中，算是你的这个学习的榜样，你的偶像吗？
对，
在信仰里面，你会不会常常想到你的舅舅？
因为我的舅，其他的舅舅或者我父母常赞颂他的修道的生活，很刻苦，因为以前就是生活是很刻苦的，然后很照顾那个家庭的人，尤其是当神父的时候，他愿意在那个上原住民。我们越南原住民那个服务，所以那个30年前大家都想象到原住民那边的生活是蛮痛苦的，蛮困苦的。他愿意把那个信仰，把他的爱心投入于上面我们原住民那边。所以蛮受到那个我们羡慕他。
是。那么你谈谈在越南地区天主教的一个发展好吗？
越南地区。因为我成长是在沦陷之后，所以在沦陷之后，尤其是在共产党制度之下，我们算是天主教和其他的宗教没有那么自由了。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假如我们不找好的方法存在的话，我们就被烧掉，对对，被那个瓦解。所以不是靠我们的智脑和智慧的方向，而是靠天主所保佑我们。尤其是我们很骄傲的是，我们有117位越南殉道者，我们相信他们不断保佑我们，在那个困境之下还能够活下去，同时也不断发展。让我们能够从一个传教的地区现在变成一个成长的地区。都是在那个很特别的情况。
很特别的情况之下，
对对，
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您的信仰还是非常的坚定，那么也成功的成为了一位神职工作人员。
第一个是当我九岁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因为我跟大家分享是我出生于一个很虔诚的教友的家庭嘛，所以小的时候被父母带到教堂，参加弥撒，我觉得是当时我不了解弥撒是怎么样，或者神父这举动那个举动我不了解，然后我觉得有一种好像被压迫的这样子，因为没有兴趣的，
强迫
这样子，可是有机会是到九岁的时候，我们的堂聚举行个药理班，我从九岁有机会去学药理，去了解天主，天主教道理，尤其是了解天主是爱。从这样子，我学九岁到十五岁，就是五六年，就是让我们了解那个天主教的道理。所以我天主教的道理，因为我在一个共产党制度之下嘛，所以他们强调是教育是无神论的方向，可是天主教的道理带给我新个方向、新个看法、新个理想，就是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怎么样，不是去赞美那个物质主义，而是还有另一个方向，就是赞美天主是慈悲的天父。
是，那就是在越南的期间，您接受到这样的一个信仰哦。那么从小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当然小孩子难免都会有调皮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谈谈您从小的生活好吗？
我因为我小时候我也蛮调皮的，常带领村庄所有的同伴同年龄的出去农田去玩玩，或者去
捣蛋
去打扰周围的人，是觉得是蛮有兴趣的，
蛮有趣的，
是，
但是就是不会脱离到这个秩序之外，就是说只是小朋友的调皮而已。
对对对，就是小朋友调皮而已。
所以就是说你有信仰的话，在你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你的行为模式不会太脱节。
我觉得是我的行为或怎么样是跟一般我们童年的是一样的嘛，没有那么特殊了，没有那么严肃或怎么样。
但是你现在成为一位神职工作人员，或者说你十九岁进入了这个当修士的这个阶段啊，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的同年龄的朋友当中，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呢？
当时因为我同学是在高中的同学，有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嘛，所以当他们听到我进入修院那个消息，他也觉得真的很可惜。很可惜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学习的这能力也比较强，也比较好。第二就是如果愿意走那条路，没有将来的，而且将来就是你在一个不重视信仰的社会当中，你走那条路是没有将来的。第二就是没有受到重视了，或者根本以后你也不知道怎么生活了，所以刚很好就是去念大学，后来找工作去赚钱就好了嘛，还要找一个很遥远的理想，就是
他们认为太这个理想化了，
对对对，太理想，根本好像不能生不能达得到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目的，
可是您自己呢？您个人这个中心的这个思想？
因为我觉得是天主教的，给我一个理想，尤其是走那条路。虽然我不知道是 因为愿意走那个当修士走那条路，尤其是我们是教区的神的修士，就是目的是希望终有一天成为神父。
嗯哼，
所以那个目的对我是还是很遥远的地方，因为在越南不是你走你可以加入那个教区，加入那个修会，你可以预算是几年几年你可以当神父，因为在那边假如你神学已经学好了，你已经毕业了，还在等主教许可让你当神父，可是主教许可还经过一个政府批准的，让你能够才能够当神父，所以有的是他已经毕业了二十几年还在等，还不能当神父。
是，您算是比较
对
幸运的，
比较幸运，这是天主安排嘛。
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总是觉得这个神父好像很严肃啊。
对。
可是现在好像觉得，这个
平易近人，
对对对，你自己说的，对，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在你们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觉得说应该要随着这个时代的改变，所以你们这个方式或者是态度上也有所改变，还是说是因人而异的？
对，我觉得是，这是牧灵工作的方向了。也许以前以为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是认为是神父是重要的是那个做弥撒，可是现在或者对现在神父是一个不只是那个举行那个事迹，还有一个是融入于这时代的社会，然后去了解时代的情况，跟随那个羊群走那个时代的路，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去让他们能够多了解天主的爱，然后去同理他们，去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尤其是信仰的困难，让他们能够走开，能够那个想开那个困境，或者陪伴了他们彼此走信仰那条路。不是，所以以前有些是以为神父是举行事迹，举行那个弥撒这样子，所以比较严肃了，也是疏远。可是现在神父是圣职人员，是跟随羊群走那个时代的路，所以比较平易近人，比较了解教友的心，然后了解些教友的生活的压力怎么样，尤其是了解他们的信仰而去陪伴他们，同时也神父也受到他们鼓励支持，让神父能够有勇气走新时代的所那个挑战，因为新时代多元化时代也对于圣职人员也蛮有要求的，没有挑战的。假如神父只是一个单独的人，没有，当然是以那个祈祷或者以那个默想，可是只是一个祈祷默想，要找一个隐修会去祈祷默想，因为我们跟随一个社会时代的人走，所以我们贴心于他们，把自己的心投入于自己的教堂，让我们跟教友一起走那条路，
一起互动啊、哦，
对，互动帮忙。
从事这个神职工作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哦，从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到真正的来服务教友的这段期间啊、哦，您觉得就是说有什么地方是你可以再加强的？除了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跟着这个教友的脚步，或者是带领的教友呢走向这条信仰的路之外啊、哦，您觉得有什么地方还是可以再继续加强的？
第一个是我们到这边是要了解这边的风俗习惯、人性，就去观察了，去了解。第二就是我以为是来于台湾不是我去传教嘛，而是分享自己的信仰。所以当一个圣职人员，当一个神父，我的方向就是加强怎么样去与教堂区的教友沟通，建设那个团聚的团体，然后把心投入去找好的方向去团结团聚的教友，从那个团体或者从家庭，你完美，你能够 注重到那个内力，然后你才想到一个对于外面的服务或者对于外面的传教。假如你不能那个靠，当然靠圣神圣欢你自己的团体，你团聚的团结，你怎么会传教或者会光荣天主。所以我的目标，我的看法就是怎么样去组织团聚各团各成分各团的每个团体，小朋友或者青年们或者老阿妈老阿爸，这样子他们有这样的机构，有这样的团体，能够团结，能够找好的方向去活出自己的信仰。
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这是
是。那么在未来你的信仰之路呢？
因为我曾经说过，是我走过一天就好一天，就是当然不是那个负面的，而是正面的，是我已经曾经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一天主。当然生活在那个修养之路当中，我也碰到那个挫折，碰到那个考验，碰到那个也有的时候觉得很寂寞啊，觉得无力感呢、啊，可是把所有的托给天主，因为天主是我的靠山，我的力量，他可以带领我走那个条路，是我朋友所跟我分享，就是这是不正常的路，那个条路了，不是很容易走的条路。所以对于这样子，当然个人也有自己的方向，也有，可是这是配合于天主的恩宠，把所有的都托给于天主。这是不是那个懒惰不想做什么，是个借口，而是相信所有的都是天主安排，以他所赐给的恩宠力量智慧去建立，去算是去服务，去歌颂赞美他，这样子。
是你目前在台湾地区啊服务，有没有预计要服务多久呢？
算是目前是我们的主教跟总主教有个契约，是在这边5年，在5年以后还随了，还看看是情况怎么样。所以目前是我在台湾还有2年多，那这样子。
是，你刚提到就是说你的信仰，还有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可能都是要随着教区主教他们的这个决定。那么你的一切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力量，或者你的智慧，是来自于天主给你的这个力量啊。但是我想，你自己应该还是会有一些目标吧。
对
于你目前的这个神职工作，你有些什么样的目标，或者说你希望怎么样再去把它扩大？
因为目前我还没那个，还不清楚有关那个我的主教对我有什么用意，或者他想用我在哪里。所以目前我也还没有一个方向让我能够去投入或者去设计自己的计划为未来的。可是我也利用这段时间，因为以前主教带我在更新院去学CV，当时CV所谓CV是临床牧灵心理学，所以在那边我也学到蛮多有关的牧灵的技巧，或者了解台湾的风俗习惯怎么样。现在还在等主教新的任命，可是我还观察到教堂所牧灵工作的，然后看看研究我们要以后，假如我当个本堂神父我怎么做，然后我要学到我们的长辈他曾经做过这样的哪个好处哪个不好处，让我们能够有自己的经验，以后能够扩展那个计划，能够达到好的方式了。
是陈神父非常的谦虚啊，一直说自己呢都还在这个学习的阶段啊，但是我想在你的这个很完整的一个神职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养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您自己所受到的一些 这个累积的这个能力啊，累积的这个经验啊，事实上呢也是可以在您未来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可以慢慢的把它释放出来的。
谢谢。
是我们在这个新店中华圣母堂呢，其实我们这个这边的教友都非常喜欢陈神父，因为陈神父呢非常的这个热情啊、哦，非常的热情，他把这个越南的热情呢带到我们台湾来了。非常谢谢您在我们台湾地区服务啊，也希望您这个未来在信仰当中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神迹出现，让您的这个工作呢更为顺利啊。非常谢谢陈金忠陈神父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谢谢，
是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